过一个很平凡的生活，但他那个生活总是最后引到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过很平凡的生活，但是问题就是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动作是不是最后让人看见我们的主，最后叫人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我们活在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献以撒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故事，还有献以撒的故事。所以一直等他奉献以后，然后在22章，神在启示摩西，才启示亚伯拉罕说，万国要因那个子孙，单数那个子孙得福。那么后来保罗就解释了，他找出来了，那个单数的子孙就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就懂了，虽然是马太福音第一段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其实是叫我们想起什么，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叫我们想起生以撒跟献以撒的故事。那不光如此，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最后你看见，因为有前面的两个家谱，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从亚当一直到末后的亚当，你看一条线都没有断的，这个非常稀奇。你说这不是圣灵的启示是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，难道需要外面的证据吗？不需要。你若仔细看见那个对称，你只要看见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段的时候，你就跟很自然就想起创世纪，很明显的，创世纪很明显在那里，那个图画就很清楚了。然后你在下面就看到第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很自然叫你想起创世纪第3章15节，女人的后裔，我们通通是男人的后裔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，所以人类的救主必须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一段很自然的表是讲新约的故事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，就叫我们整个的背景好像就是创世纪的背景。因为人类第一个，神对于人堕落以后，神对人第一个应许就是创世纪第3章15节。所以现在到了马太福音，神对人应许的实现就是第一章，很清楚。刚才给第三章，这个马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只是应许而已，现在到了马太福音这里终于实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要从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，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这个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我顺便提一下，当你读这个读这个预言的时候，特别读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读到创世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因为是希伯来文，那里的童女有两个翻译，有两个可能的翻译，一个是童女，一个是少妇。所以到底是童女还是少妇，你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。好，如果根据上下文来断定的话，那么因为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个兆头，兆头不是天天发生的事，兆头是很稀罕的才叫兆头。那么如果那个字翻作少妇的话，那么少妇怀孕生子天天发生的事啊，这个司空见惯，这个算不得兆头。所以根据上下文，那个很自然应该指的童女说的。但是你当真的到了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了，因为马太福音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的人，要称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里的童女是希腊文，希腊文里面童女只有一个翻译，没有两个翻译。所以如果这是真实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的确是女人的后裔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创世纪只应许，到了马太福音就已经实现了。所以这个是当你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当你读到我再说这个前面这7章，或者说前面这4章哈，这里面特别，因为这到底是不光是叫我们想起什么，不光是叫我们想起创世纪，而且叫我们想起叫我们想起整本的摩西五经啊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也叫我们想起整本的圣经。因为这证明说马太福音不光是跟创世纪连，也跟整本的旧约连的，也跟摩西五经连的。因为摩西这个创世纪只是摩西五经一环嘛，那摩西五经又是旧约的一环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第一章，给我们看前面的第7章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明明就接着前面创世纪， 前面旧约的。那么所以当你读到第一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那里面不光是讲了创世纪，也讲了摩西五经。但如果你做第二段，就多半是集中在出埃及记了。你到第三段很明显集中在利未记，到第四段更清楚是集中在民数记，最后一段最清楚了是集中在好像生命记所发生的事。所以你这样读过了以后，我想大家应该印象就很深刻了。好，那么当你读到下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一开始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瑟，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玛利亚。你要约瑟，其实你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的话，你要创世纪也有个人物也叫约瑟。所以马太福音你看见一开始给我们的名字叫做约瑟，那么你知道特别在这一段是约瑟，那么你知道说在创世纪也是这样。那么玛利亚呢，其实就是米利安，你知道就是摩西的姐姐叫米利安，也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呢是希腊文，米利安呢是希伯来文。那么还有呢，耶稣也是这样，耶稣呢是希腊文，但是他的希伯来文呢是约书亚。所以如果大家读摩西五经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三个名字都出现的。现在你看见读马太福音，如果讲的约瑟的话，很清楚的是创世纪，那是很清楚，这一段是清楚的。但他又提了玛利亚，又提了耶稣，意思就是说你又提了约瑟，又提了米利安，又提了约书亚，你看这个刚好都在什么，都在摩西五经里面。所以许多圣经学者他们当你注意到这些圣经，很自然就叫你想起第一卷书，很自然想叫我们想起创世纪。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第二章，就是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很自然叫我们想起巴兰的预言，对不对？尤其你读到民数记二十四章的时候，那么你读到民数记二十四章，很自然那里告诉我们有心要出于雅各。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，也许这个东方的博士就是因为读了民数记，所以呢他们就在观测星象的时候就看见了那颗星，所以现在他们要来朝见他，所以我们在东方就看见了他的心。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这颗星，如果你就做整个摩西五经来讲，到了民数记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十五节，你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呢一定要，我们的主后来不是逃难逃到埃及去吗？然后呢最后呢一直等到希律死了，然后我们的主说，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故事明明是出埃及的故事，而且呢在出埃及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他说，埃及是我的儿子，而且是我的长不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是我的儿子，而且是我的长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从埃及回来，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，想起出埃及的故事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读到第二十节，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你记不记得在第四章第十九节，当摩西逃亡的时候，等到法老死了以后，你看见你记得吗？他同样神对他说这样的话，同样类似的话，你现在可以回到埃及去，因为你害你的人已经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，就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九节那里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很清楚，这个都是叫我们想起那一段的故事。那然后你再看下去，比方说这个他主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，那么所引的话都是生命记里面的话啊，那么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大概是前面的四章。那么到了第五章以后呢，特别五六七，那么叫你不能不想起摩西五经，这个很清楚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的主上了山，然后在山上有个教训，就是山上的教训。所以很多读圣经认为说，我们的主应该是那位比摩西更大的。不过摩西呢是把律法给他们，我们的主呢是把恩典给他们。所以当你读到山上教训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多地方就叫你想起摩西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就一击以坐下，那个坐下。 那么如果你读申命记九章九节，四十昼夜摩西就住在山上，所以呢在那里的坐，在那里的住，在原文其实是坐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很自然的就叫人想起摩西上了山，然后把律法领受下来，那么然后他四十昼夜他住在神的面，住在神的脚前。那么这里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我们的主也是坐，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住在原文应该就是坐，所以很自然就叫人想起摩西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如果读到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必承受地土。你记不记得神替摩西做见证，他说在这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了。那同样你看见谦和，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看见摩西能够与神面对面。好，摩西是讲律法的，所以主就说在山上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摩西在山上讲律法，我们的主在山上也讲律法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不光讲律法，他讲比律法更多一点。律法是要求，但是现在我们主给的不光是要求，还有供应。所以这两样东西都给人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都讲律法，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恩典的供应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能够成全律法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今天我们的主来并没有废掉律法，反而成全律法。所以当你看见，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吗？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但是主说连恨人都不可以，连恨都不可以。当就律法说不可奸淫，但是主说连念头都不可以。当律法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主说不要和恶人作对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你要走第二里路，你要给第二件衣服。那么当律法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也讲律法，但是比讲律法更多。主没有把它废掉，但如果你真的在恩典之下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你所达到的是满分100分，律法不过是把你带到60分，你是及格了没有错。但如果一个人考了100分，他当然是及格，他当然是满足了律法。所以你看见，你现在看见吗？当你读到前面七章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？想起创世纪，也叫我们想起你看见神当初怎么样借着这个摩西说话，现在神也怎样借他儿子来说话。所以你们听见古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。那么山上的教训不止这么多啊，如果你读到这个第六章，那里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那里讲了侍奉神。那么如果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，你要单单的侍奉神，意思就是说今天人在神之外有太多太多的不单纯了，所以你要单单的侍奉神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我们主这里所讲的和在摩西所和在生命记所讲的也是一样。那么讲到律法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哈，不错，在这个出埃及记神颁布了律法没有错，但是后来老的一代就倒闭在旷野，所以到了生命记呢，神重新的把旧的话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不过对新的一代来说就是了。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的特点，生命记。所以你看见前面第五章神在那说话是借着摩西说话，你看见讲的律法，但是后面不要忘记啊，后面你看见在生命记神继续的说话，而且对新一代的说话。不过那一代那些人是能够进到迦南的，那前老一代的呢只能倒闭在旷野就完了，他们经不起迦南考验，他们不能进去。但是新的一代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当然比前一代仍旧是从前说过的话，不过比从前的话就更多一点。所以生命记也说律法，也重申律法，但是你看一看等一等就多一点。所以你看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就比第五章又多了一点。所以到了第七章，你读到最后面的时候，尤其读到第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给我们看有两条的门路，有两种的果树，还有两等的根基。 那非常稀奇啊。如果你仔细读《生命记》第28章到30章，到了最后面，你看见那里讲的话，几乎就是这里讲的话。那里是神借着摩西说了最后。